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上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准时的在空中为您主持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。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我们无论是认识谁，听见什么节目，这都有神的美意，都有神的安排。所以我们除了感恩之外，就要更加的感恩，因为神眷顾我们每件事情，我们每个遭遇神都知道，他都清楚的看见了。但是我自己是带着感恩的心在相约香草山这个节目，可以和您一起借着神的话来敬拜他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列王记下第四章，我们攻读的就是一到七节。借着这一章的经文，我们来认识先知以利沙。以利沙在四章的一到七节里，他帮助了一个先知的妻子，这个先知已经过世了，他的妻子寡妇因为欠了钱没办法还，所以有人要拿他的两个儿子去做奴隶，于是这个寡妇就向以利沙求救，以利沙就告诉他一个方式，然后神就奇妙的供应这个寡妇的油，使他呢可以借着卖油可以还钱。我们都知道先知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徒弟，在以利亚要升天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心愿，以利沙祈求那感动以利亚的灵要加倍的感动他。以利沙名字的意思是他的拯救是神，就着先知的职事来说，这个乃是神主宰权柄的选择，就像以利沙是他的师父以利亚奉神的命令去膏他的，神选了他，那神为什么会拣选以利沙没有拣选其他的年轻人呢？首先我们看见他的特质，他是个非常殷勤的人。当年以利亚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耕地啊，他用12头牛耕地，普通的农人都是2头牛啊，他是用12头牛，这一方面就表示他的家境相当富有啊，12头牛一起耕啊，相当富有。但是一个富有的年轻人，很多人都自己不做工，找别人做了，可是以利沙亲力亲为，竟然亲自下田耕地，所以他是个殷勤的人。神的中仆穆迪说得好，穆迪说啊，我们的神呢，从来不会用一个懒惰的人。另外以利沙在神的面前有一颗操练的心，他蒙召之后就跟在他的师父以利亚的身边照顾以利亚，别人称他是将水倒在以利亚手上的人，没有名字没有头衔，就是一个仆人，他却做得非常开心呢，甘之如饴，因为能够侍奉神的中仆，他觉得非常光荣。以利亚升天之后，他确实得到了双倍的圣灵。以利沙这一生呢，行的神迹大约是14件，当然很多人认为可能是15件，有些人认为不是13件，但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，他确实是得到了双倍的圣灵，也为神加倍的发热心，也愿意接受加倍的试炼和加倍的苦难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我们要先攻读他所行的神迹，就是列王记下第四章的一到七节。我们攻读完了之后，就来学习思想这个神迹的意义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圣经说，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，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，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家里有什么？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以利沙说，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。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 和儿子在里面，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都满了，他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器皿来，儿子说，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妇人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，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，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
在列王记下第四章说到了一件事，就是有一个妇人呢，她是先知门徒的妻子，相信她也是一位侍奉主的人，和她的先知丈夫一样的，他们曾经应该是有过一段相当满足快乐的时光，丈夫是她的倚靠，儿子是她的盼望，她又有丈夫又有儿子，真的觉得非常的满足，相信他的朋友们也会称赞他，觉得他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但是有一天他的丈夫去世了，这个极大的试验来到了他的面前，债主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拿去了，最后甚至连他的儿子也要被债主拿去做奴仆，这个时候他所有的依靠都没有了，好像都被打碎了，他所有的盼望也都灭绝了。这个时候这位妇人真的是被带到一个无依无靠绝望的地步。弟兄姐妹，有时候神把我们也带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里，就是我们无依无靠了，我们绝望了，以前我们说我们要倚靠主，但是当我们真的绝望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也会发现以前我们所倚靠的知识、经验、口才，这些都帮不了我们什么了。好像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件奇妙的事，就是我们天然的倚靠走到了尽头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倚靠了，盼望也没有了，我们这时才懂得我们真的是要来倚靠主了。以前只是说说而已，但是我们依然是倚靠自己的办法，可是现在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，我们只能够倚靠主的供应，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到主的面前向主祈求，就像这个妇人一样的，听了以利沙的话，把门关起来，和儿子拼命的在这个空器皿里面倒油，一直到器皿都装满了为止。好，我们来看先知以利沙如何的帮助一个先知的寡妇还债，而且使他们以后的生活可以后顾无忧。首先当然是这个先知的寡妇来到以利沙的面前请他帮助，因为有债主到了他的家里，要将他两个儿子捉去做奴隶抵债。在列位记二十五章里有说到儿子必须替父亲还债，在那个时候根据摩西的律法是可以卖身为奴，甚至有人卖妻子卖儿子为奴来抵债。不过呢，根据摩西的律法，就是到了禧年，也就是服侍满了六年之后，那必须给予自由，给予自由就是 他可以回家，而且呢，这个债就算是还清了。在古时候的晋东啊，因为自然环境缺乏稳定性的缘故，所以很多人像小农民啊、小地主啊，他们往往需要欠债。只是如果随之而来的是旱灾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造成了失收，那么这个情况就更加的严重，他们可能就将家人甚至自己卖给别人做奴隶来还债，只是不能够超过6年。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那是摩西的律法，这个律法的制定是为着保护那些欠债的穷人，6年之后他们就自由了。现在这一位先知的妻子来祈求先知以利沙，以利沙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家里有什么？他说，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。那瓶油啊，并不是那个大桶的那种食用油，而是一种小小的瓶子，像长颈瓶子。那个小瓶子呢，是为着盛香膏用的，容量极小。妇人说，我只有这么小小瓶的一点油，其他什么都没有了。其实先知以利沙，当他看见这个妇人来到他前面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他的困难，只是先知还是要问他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？在新约，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经过路上的时候，有些瞎子坐在路旁，他们听到是主耶稣来了，他们立刻喊着说，主啊，可怜我们吧。于是主耶稣也问他们说，要我为你们做什么？可见我们的主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。然而问题是，我们要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什么？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能够为我们做什么，相信了才会去要求。所以先知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吗？妇人也是很诚实地告诉他，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油。于是先知以利沙就鼓励他向邻舍借空的罐子，还特别鼓励他不要少借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这个寡妇有信心就有行动，而先知以利沙叫他不要少借，这位寡妇若是真有信心，她就不会少借；若是信心不够或者是不太相信，她可能只借一个瓶子，不会多借。可见这个寡妇是很有信心的，她向邻舍借了很多的空瓶子，因此这个寡妇所得到的也是丰丰富富的供应。我们神的丰富恩典是根据于我们的顺服，而且有没有信心。就像哥林多后书12章的第9节，神对保罗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因此先知以利沙鼓励妇人多多去借，越多越好，你能借多少就借多少，来显明神的无所不能的能力。像115篇的诗人在3节说，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。我们看见神就是这样，神是因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工作。主耶稣行神迹医治人，总是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所以我们跟随基督的人要有信心。好，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星期一见。
天里的何等的高，